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旧约导论第69课。今天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撒加利亚书。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学习。撒加利亚书提到重建圣殿期间所做的预言，和关于以色列以及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言。亲爱的朋友，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听老师谈圣殿完工以及关于弥赛亚的应许。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撒加利亚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撒加利亚这位先知，让我们一方面低头做工，一方面抬头仰望。谢谢你赐给我们关于末世事件的时间线索，让我们一方面知道我们有决定是否信靠跟随顺服你的自由，而且它会有后果，另一方面又可以信靠你的主权，相信你的计划最终一定会成就。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撒加利亚书被称为旧约里的启示录，它作为小先知书的倒数第二卷，与第一卷的何西阿书构成前后的括号，讲述了以色列人从成为不是神的子民到再次成为神的子民的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撒加利亚与耶利米和以西结一样，不仅是先知，也是祭司。他生于巴比伦，于公元前538年跟随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归回犹大。在尼希米记12:4记载的祭司名单里有他的祖父的名字义多，他的父亲比利加显然早逝，所以尼希米记12:16讲到在一代人之后，义多族的族长就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圣经里出现最多的名字之一，至少有27个人物叫这个名字，意思是耶和华纪念，与本书的主题耶和华纪念他的约似乎有关。撒加利亚是与哈该同时代的人，因为在撒加利亚书2:4称他是少年人，因此他开始服事时非常年轻，他的事工可能延续到第二圣殿在公元前516建成以后很久。撒加利亚书的9-14就是在后来的这段时期内所写。有些学者怀疑第9-14是否是撒加利亚所写，因为他们与1-8的风格和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这些怀疑都可以得到圆满的解答。本书的8是鼓励犹太人在当代完成神所指导他们完成的工作，即修建第二圣殿，而6则是在神的末世下列出了在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间线索。既然讲述的是不同的主题，那么出现不同的用词甚至于风格都是很自然的，没有必要怀疑本书的整体性。关于本书的写作日期，撒加利亚书8的写作日期都是在书中注明了的。1:1-6是撒加利亚开始做先知，时间是在公元前52010-11间。在这之前的8月29日，先知哈该传递了他的第一篇信息，而9月21日，犹太人就恢复了重建圣殿的工程。哈该的第二篇信息是10月17日，就是大约在此时撒加利亚开始做先知的事工。哈该的3和4篇信息都是在同年的12月18日，而撒加利亚在1:7-6:8的8个在夜间看见的异象是在第二年 公元前519年的2月15日看见大祭司约书亚加冕，大概就是在这紧接着的时候。撒加利亚书7到8章是写在公元前518年12月7日，而9到14章的两个从耶和华来的末世，大概是写在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落成之后。关于本书的时代背景，本书因为与哈该书是同时的，所以时代背景相同，都是讲述第一批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从巴比伦回归的人，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遇到阻碍，以至于停滞了16年。在公元前520年，神的话临到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鼓励犹太人恢复重建圣殿的工作。然而与哈该书不同的是，撒加利亚书不光着重于眼前的和外在的重建那个物质上的圣殿的工作，而且还重视将来的内在的和属灵上的复兴与拯救。关于本书的神学主题，可以说本书的前8章叫人低头做工，后6章叫人抬头仰望，而全书的中心就是鼓励神的百姓去完成重建圣殿的工程，因为他们的未来是美好的。在完成以上目的的过程当中，本书发展了两个方面的主题，一个是关乎弥赛亚的预言，一个是关乎末世的事件的预言。关于弥赛亚，本书预言他是大卫的苗裔，耶和华的仆人，房角石，好牧人，将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将被人为了30块银子而出卖，将被以色列拒绝，将被举起而被扎死，将回到橄榄山上，将把君王和祭司两个职位合一。关于末世的事件，本书预言了在弥赛亚被以色列拒绝之后，以色列人将第二次被分散到全世界，即在公元70年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毁坏。然而在末世，以色列将复国，世界各国将与以色列进行的哈米吉多顿大战或马各与哥格之战，以及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1/3的以色列民将悔改，他们的罪被赦免，将成为得救的以色列的渔民。在弥赛亚再临的时候，犹大的地形将要被改变，最后是弥赛亚将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即千禧年，而且耶路撒冷及其居民要最终成为圣洁。本书中特别强调神纪念他的约，特别是他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比如在2章8节把以色列称为神眼中的同人，6章8节说巴比伦已经被惩罚，便安慰了神的心，都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祝福以色列的就得神的祝福，诅咒以色列的就得神的咒诅。3章10节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与永远赐给他们这块土地有关，8章13节的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我要祝福你。而8章20到23节和14章16到19节的讲万国都要来敬拜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万国要因你的子孙而得福。关于本书的文体结构与主题，撒加利亚书的1章2到6节是劝告人悔改的劝诫，从1章7节到6章8节是预言性的意象，这种文体也被称作末世文学或启示文学。而最后的9到14章是有关审判与救恩的末世，这些不同文体的段落合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文学主题，就是要以色列人记住神仍然守约。撒加利亚当代的犹太人因着他们未能得到摩西之约当中应许的在回归之后将赐给的福气而沮丧，撒加利亚指出神在更大的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以色列依然是与神有特殊关系的立约之民，而耶和华神是宇宙的神，万国的神，勇士的神，他没有丢弃以色列，而是使他经受熬炼之后得以成圣洁。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撒加利亚书共14章，可以被分为3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章的1到6节，主题是转向神，其中劝告以色列人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要转向你们。 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一章的七节到八章的二十三节，主题是将来的复兴，其中包含八个意象和四条信息，应许了将来的完全复兴，神必定审判罪，神必定除去罪恶，神必重建他的殿，神必兴起他的苗裔，要重新欢喜快乐，神必带着荣光归来，住在耶路撒冷。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九章一节到十四章二十一节，主题是将来的复兴者，其中包括两次末世，其中讲述了当基督第一次降临时被拒绝，基督再次降临时将返回复兴和治理，他要再临到橄榄山上复兴他的国并治理万国。撒迦利亚书全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纪念他的约，必将在未来复兴以色列。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撒迦利亚书是篇幅最长的小先知书，其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多于除了以赛亚书以外的其他所有先知书。此书常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虽然撒迦利亚书和哈该书讲的同是百姓获释以后圣殿目前的重建，但在撒迦利亚书中还预言到在将来的千禧年国里，犹太人必完全复兴，并要有一座由弥赛亚即苗裔所建造的圣殿，圣殿在被掳期之后的部分恢复和重建只不过是预表着当基督再来时他那完全的荣耀的复兴。撒迦利亚还提醒百姓说，神仍纪念他自己立约的应许，这位先知同时也是一位祭司。撒迦利亚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的一到六节，主题是转向神，先知在一开始就切切地发出悔改的呼唤，百姓务要转向神，神才能转向他们，然后才会有目前的复兴，将来转向神也是民族完全复兴的必要条件。神告诫百姓不可效法他们悖逆的列祖。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一节是全书的序言，其中讲述了作者和他开始做先知的时间。撒迦利亚劝诫犹太人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因他们未听以前先知劝诫他们的话，结果使得所预言的对悖逆的审判成为事实。当时的犹太人听了这话，便承认了前人不顺服的果子自己已经吃到了，愿意接受神的提议，即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对从被掳中回归的犹太人重新享受神的赐福是加了条件的，即他们要悔改，呼求神的名，在真心的与神相交当中过公义的生活。犹太人本来对此已经放弃了，如今想再次尝试。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一章的七节到八章的二十三节，主题是将来的复兴。先前的哈该书完全是讲圣殿当时的重建和当时重新开始的敬拜神，而撒迦利亚书讲论的重点则是将来神所拣选的苗裔弥赛亚所带来的完全复兴。先知一连用八个意象发出预言，将来神必重建他的家，必刑罚犹大的仇敌，必洁净他的百姓，必除去一切的不义，必审判个人的罪，并要以极大的荣光重新住在耶路撒冷。所有这些都要借着耶和华的灵来完成，这圣灵在神所拣选的仆人苗裔弥赛亚的里面做工。大祭司约书亚在圣殿重建中的职分也象征着将来圣殿重建中弥赛亚的职分。撒迦利亚的预言虽然也关系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大部分却是关乎对当时来说还是十分遥远的将来。到那时，神必借着弥赛亚来成就完全复兴他百姓的应许，先知又激励百姓务要顺服，只有这样才能得着神所应许的诸般福气。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经文，从一章七节到六章八节是在一夜之内撒迦利亚所得到的八个意象，从一章七节到二章结尾的前三个意象都是关乎耶和华与他的民。第一个意象是在一章七节到十七节，主题可以称为神安慰他的子民。先知看到四个骑着马的人在番石榴树当中走来走去，其中一个骑着红马的是耶和华的使者， 在旧约中，这个头衔一般是指在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即三位一体之神的第二位。与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不同的，在撒迦利亚书当中常出现的还有一位解释的天使，向撒迦利亚解释这些意象的含义。这些马的颜色可能有象征意义，然而无法找到一致的解释。重要的是，这些骑马的被解释作耶和华的军队，在地上走来走去，完成耶和华的使命的。他们向耶和华的使者汇报说，现在全地都已安息平静。可能是指在当时的公元前519年，波斯王大力乌一世已经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且平定了前王冈本西斯所征服的埃及，天下进入一段太平日子。耶和华的使者即圣子向耶和华即圣父为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代求，说你向他们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于是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来回答，说他已经为那些被他使用来管教犹大的列国而感到恼怒，因为他们加害过分。这指的是亚述和巴比伦。神应许说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第二个意象是一章的18节到21节，主题可以叫耶和华为他的子民报仇。先知看见四个角，在旧约当中高举谁的角就是高举谁的能力或者势力的意思。这四个角被解释作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四个国家或势力。然后先知又看见四个匠人，被解释成是来打掉那些打散以色列人的脚的。这四个匠人指的是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他们分别推翻或征服了前面说的打散犹大的四个角，即埃及、亚述、巴比伦和马代波斯。第三个意象是第二章，主题可以叫神将恢复他的子民。先知看见一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位耶和华的使者，手拿准绳去量耶路撒冷。当一个人不需经过别人的批准就去度量一个房屋的时候，显然表明这个房屋是属于他的，并且他要重新修造。神应许让耶路撒冷城重新有人居住，并且自己要做他的保护，并且做其中的荣耀。凡被神差遣过去惩罚犹太人的列国，以后也要经受神的惩罚。这个应许的完全应验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实现。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两个意象是一个主题，是关乎耶和华和他的子民的领袖。第三章的意象的主题可以称为神将洁净他的工人。在这个意象里，先知看见撒旦在圣父的面前指控大祭司约书亚，而耶和华的使者在为约书亚辩护。他吩咐天使说，脱去约书亚的污秽的衣服，然后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并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这就是新约圣徒所承受的，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神在主权里的赦免罪，添加神的义，并且委派神的事工。耶和华的使者在洁净了约书亚之后，向他发出一个命令和一个应许。命令是他要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附带的一个应许就是他和他的家就可以继续承担大祭司的职位。应许是神必将赐下弥赛亚，他是大卫的苗裔，也是一块有七眼的石头。七眼象征神的全知，石头象征他是根基。神应许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就是使他受伤，并要在一日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神暂时的通过恩典洁净了他的一个工人，神将来要通过他的更大的恩典永久的解决全人类的罪的问题。第四章的意象主题可以称为神将赐能给他的工人。先知看见有一个有七盏灯的金灯台，每盏有七个管子，那油滴到在旁边的两棵橄榄树上面。天使解释说，这是给所罗巴伯的指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在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时，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强大和富饶的国家，得到周围国家的进贡。而在所罗巴伯领导下建第二圣殿的时候，犹大只不过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小小的自治省，要向外邦人的君王上贡。唯一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使命的方式，就是依靠神的灵。这两棵橄榄树，或更准确地说橄榄枝，因他们弱小被解释作是两个受膏者，显然是针对当时的大卫的子孙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他们分别是那终极的弥赛亚的作为君王和祭司的预表，是神在地上所使用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神预言在所罗巴伯的手里，这第二圣殿一定会完工，让人知道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第五章到第六章的三个意象又是一个主题，可以称为神处理人的罪。五章的一到四节是第六个意象，题目可以叫实际是审判的标准。先知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长九米，宽四米半，非常宽大，容易阅读。天使说，凡偷窃的，即犯了十诫中第八诫的，和其假誓，即妄称神的名，也就是犯了十诫中第三诫的，必按那上面的话除灭。那上面的话很可能是全部的十诫，而如果把十诫写在一块石板的两面，一边五条诫命的话，那么第三诫和第八诫就分别是两面的中心的诫命，分别可以代表宗教的罪和社会的罪。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十诫中的第四诫即守安息日对外邦人的基督徒被取消了，然而基督又给加上了一条诫命，即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还是十诫。第七个意象是五章的五到十一节，题目可以叫巴比伦是罪恶的源泉和归宿。先知看见一个量器，原文是一个依法，有点像中国盛粮食的斗，一片圆签是一个砝码，这些可能都是商业主义或拜金主义的象征。犹太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除掉了拜偶像的恶习，却学会了商业主义的恶习。新约启示录里面的大巴比伦象征那时的全世界也有两个，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商业的。巴比伦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最早的巴别塔就是建在那里。它既然是人类罪恶的渊源，最后作为罪恶的归宿也是合理的。这里面用一个妇人来代表罪恶，可能是因为罪恶是一个阴性名词的缘故，将来要除去的不光是具体的重罪，而且是抽象的罪的概念和原则。两个带翅膀的妇人并不代表有这样的天使，因为这里是在做象征的表述。圣经里的天使都是用男性来表述，虽然他们本质上是不娶不嫁的。第六章的一到八节是第八个意象，题目可以叫列国是审判的对象。其中铜山是象征审判的权柄，红马是象征战争，黑马是象征饥荒，白马是象征死亡，有斑点的壮马是象征着瘟疫。而先审判了北方，即巴比伦，已经先安慰了神的心，其余欺侮过犹太人的外邦人国家将一个一个被审判。六章的九到十五节是一个用行动来表达的预言，神叫撒加利亚去做一个金银的冠冕放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预言说将来有一个大卫的苗裔，他将把君王与祭司的两职合一。因为君王是来自犹大支派，而祭司是来自利未支派，所以一般犹太人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耶稣基督虽是出自犹大支派的大卫的子孙，他却以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得使两职合一。有趣的是，这冠冕随后要归一个外号叫贤，即希伯来文 Han 意思是恩典的人来保存。这说明那新的君王大祭司将开始一个恩典的时代。注意十五节加了一个条件，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其实后来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这事也成就了，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成就。第七到八章是一个主题，讲述在新的情况和启示之下如何对待一些传统或遗传的做法。 律法中只规定犹太人一年禁食一次，就是在赎罪日。然而在被掳巴比伦之后，犹太人又加上了四次要求的禁食。人们来问撒加利亚，当圣殿被建成之后，是否还要继续禁食呢？这两章神给了四个信息，以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作为开始的文学记号。七章四到七节，神问这些犹太人，你们以前禁食是向神呢，还是为了自己呢？八到十四节，讲以色列人的先祖是因不行公义和不听神的规劝而被赶到万国去的。八章的一到十七节，神应许他将与以色列民恢复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第八节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这将是在何西阿书当中所做出的不是我的民的审判的反转。十八到二十三节说，将来那些悲哀的禁食的日子将会变为欢乐的节期，而且那时万国都要因着以色列而得福。这些应许都要等到以色列悔改之后，即千禧年当中才能够实现。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第三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九章一节到十四章二十一节主题是将来的复兴者，最后这部分的焦点是那位受神差遣前来成就神计划的复兴者，他必救赎神的百姓，使他们完全更新，得着神的祝福。第九到十一章是预告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以色列却要拒绝这位好牧人，反而随从那些假牧人。第十二到十四章则预告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弥赛亚必回到地上来，在橄榄山上护卫耶路撒冷，他必审判列国的罪，洗净以色列的污秽不义，并要在千禧年国复兴以色列的荣耀，然后他必做主做王治理全地，到那时万物都将成为圣洁。当基督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连地形都要大大的改变。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经文。九章一节和十二章一节各有一个耶和华的末世作为文学记号，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分立的预言。这里的末世二字的原文意思是负担，一般是指审判的信息。在第一个末世里，这负担是放在外邦人身上，在第二个里面，这负担是放在以色列的身上。九章的一到八节预言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来临，圣经预言他将灭掉腓尼基人和腓力士人，但犹太人将受到神的特别保护。不像尼布甲尼撒花了十五年才攻下推罗，亚历山大花了七个月就攻下推罗，两个月攻下加萨，然后就直奔耶路撒冷。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当时的大祭司亚杜亚叫耶路撒冷全民为此祷告，神在夜间给他一个异梦，叫他不要怕，只管穿上祭司的服装，叫全城居民都身穿白衣去迎接亚历山大。结果是当亚历山大看见他的时候，就飞身下马，屈身下拜。他说自己在决定是否离开希腊来进攻亚洲之前，在夜间梦见有穿着这样服装的一个人，告诉他他此行将得到上天之神的保佑，而他一路势如破竹，果然有如神助，但从来没有见过穿这样服装的人。这次才知道穿着服装的乃是犹太人的神耶和华的祭司。亚历山大说自己不是向祭司下拜，而是向他所代表的神下拜。约瑟夫的记载是否是历史事实无从验证，但是亚历山大的确几次经过耶路撒冷而没有进攻却是历史事实。与亚历山大花三年半用武力征服世界相对比，九到十二节介绍了以色列的王弥赛亚，他将是和平的王子，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耶稣基督也是用三年半的时间征服世界，但是他是用爱而不是用武力。九章的十三节到十章的结尾可能讲的是弥赛亚一旦被接受做以色列人的王，就将去进行的工作，包括拯救、供给、洁净和召回他的子民。也有人认为九章的十三到十五节是预言的犹太人在两月之间的马加比起义，从希腊帝国所剩余下来的西流基帝国获得独立。九章十六节到十章结尾或者是讲 神将帮助犹太人完成从第一次被掳中的回归，或者是预言将来有第二次被掳和回归。十一章的一到三节是一首哀歌，哀叹的是在四到十七节里面预言的以色列人将因着拒绝他们的好牧人弥赛亚而得到的后果。弥赛亚将被人为了30块银钱的价格而出卖，那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奴隶的身价。这段经文在撒加利亚书中是犹太人对撒加利亚的做先知的事工的评价，在新约里则是犹大因出卖耶稣而得到的报偿，结果使得神说，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剩余的由他们彼此相识。这件事应验在公元70年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里折断的两根杖分别称为荣美或恩惠和连锁或联合，分别是象征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神面前被特别保护的特殊地位，和以色列人与犹大人即世俗的与宗教的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一个月除灭三个牧人有许多种解释，最常见的是在公元70年罗马人攻克耶路撒冷的时候，城内的犹太人分成三派互相不帮助，导致他们的灭亡。15到17节，神说要给以色列兴起的无用的牧人，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应验。例如，在主后132到135年，率领犹太人反叛罗马的西门巴科巴，被拉比亚基巴尊为弥赛亚。然而，其最终的实现是在末世的敌基督身上。至此结束的9到11章的第一个神的末世，主要是讲了弥赛亚的第一次到来。他将像亚历山大那样在年轻时以3年半的时间征服全世界，然而是以谦和的爱来征服，但是他将被拒绝被出卖。这里等于是预言了公元70年第二圣殿的被毁，致使犹太人再次被分散到全世界，但是神应许要在末世之前召他们回来，使以色列复国。12到14节是第二个神的末世，主要讲述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12章的1到9节讲述世界各国将与复国的以色列为敌，与他发生一场大战，可能是以西结书所讲的哥格与马各之战，那时神将为以色列征战。10到14节讲述以色列那时将发生一场全民族全国的悔改。10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是全圣经当中唯一一句三位一体都在一句话中的经文。说话的我是圣父耶和华，叫人恳求的灵是圣灵，他们所扎的是圣子。这种犹太人为自己把自己的救世主钉上十字架而感到扎心的现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已经出现过，只是这时将是全国性的。在悔改之后，第13章讲他们的罪恶与污秽将被洗净，他们的地也将被洁净，不再有偶像，不再有假先知，就算有假先知，他也要深深的隐藏才行。然而，这些以色列民将只有1/3会经过熬炼而生存。活着进入千禧年。14章的1到7节讲述以色列将遭遇大灾难，然而耶和华将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弥赛亚将再次从天降临，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上，就像在使徒行传里他升天的时候天使所说的一样，他怎样升上去还要怎样回来。那时橄榄山将要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不光有地质的变化，还有天象的变化，这些都是大灾难结束基督再临时的景象。14章8节以后讲述的是千禧年，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居民都将成圣，世界各国都将到耶路撒冷来守祝棚节，不这样做的将没有雨降在他们的地上，那时主耶稣和他的圣徒将以铁杖在公义中辖管全世界。至此就结束了12到14章的神的第二个末世，其中讲明了末世时将发生的事件的时间次序，乃是以色列复国、马各和哥格之战、以色列全国的悔改、大灾难、哈米吉多顿之战、基督再来和千禧年。 撒迦利亚书的主题与目的时，先知撒迦利亚预言说，神最终必将借着弥赛亚成就他对百姓所有的应许，基督将要回来，除去罪恶，复兴他国度的荣耀，并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治理全地。撒迦利亚书的实用信息是，神是借着他的灵来成就对世界以及对我们个人生命的目标和计划。撒迦利亚书的主要教导包括，只要我们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神必借着他的苗裔弥赛亚来成就他复兴犹太人的应许。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信徒的罪，橄榄油象征着圣灵，要达成神的目标与计划，不是依靠人的势力和才能，而是要依靠神的灵。神不悦纳徒有其表而没有公义行为的宗教仪式，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可能的事，对神来说却并非太难。弥赛亚将其驴驹而来，在千禧年国，神必恢复以色列和犹大的财富，并要重建圣殿。基督必被卖30块银元，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必会遭到拒绝，且要被枪杀。在末后的日子，神必为犹大而战，以色列在大灾难中将得到洁净，1/3的人将会得救。当基督再次回到地上的时候，他要在橄榄山上审判那次聚集围攻以色列的列国，然后要做万王之王，治理全地，带领人类进入千禧年。在基督的国里，就连煮食物的锅都将成为圣洁。相关的经文包括约伯记1:6-12，讲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耶利米书31:27-40，讲神要与以色列家建立新约的关系，赦免他们的罪孽；耶利米书32:6-8，通过耶利米买地，说明了神将把这块地永远赐给以色列人。以西结书36:22-38，也是讲神使以色列人从万国回归复国之后，将与他们建立新约的关系。以西结书40:43-47，都是讲千禧年的圣殿，神的荣耀返回，以及从那里发出的生命河，与撒迦利亚书14所预言的一致。马太福音21:1-11，讲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声称他是弥赛亚。马太福音27:1-10，讲犹大为了30块银钱出卖了耶稣。路加福音1:5-23，讲到另一位撒迦利亚是施洗约翰的父亲。67-79是那位撒迦利亚的赞美诗。路加福音2:25-32是西面和他的赞美诗。这两位都认定耶稣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和照亮外邦人的光。使徒行传1:9-12，讲耶稣从橄榄山升天，还要从橄榄山再来。启示录11:1-12，讲在大灾难期间的两大见证人，也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很可能是再来的摩西与以利亚，分别代表神所使用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启示录12:9-17，讲在大灾难时，魔鬼逼迫以色列，地将裂开，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这似乎与撒迦利亚书预言的橄榄山将裂为两半有关。启示录19:11-21，讲基督再来时将战胜一切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中与以色列为敌的人、国家或魔鬼。撒迦利亚书的特色包括撒旦在神面前控告信徒的罪，弥赛亚是神的苗裔，有7个灯盏的金灯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基督要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基督要被卖30块银元，洗除你罪恶的源泉，以色列家1/3的人必被洁净得拯救，基督再来时将降落在橄榄山上，基督要为千禧年国重建圣殿，橄榄山将要分裂为两半，两根杖荣美和连锁，还有看哪，你的王来了。我们对撒迦利亚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撒迦利亚书给我们这样清楚的对弥赛亚两次降临的预言。既然我们知道对第一次降临的预言都已准确的应验，我们也有信心相信基督将像你所预言的那样从天降临，来拯救全世界，脱离魔鬼的控制。感谢你的信使，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主权，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我们知道 他写书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犹大帝回归于民，再次投入到圣殿建造的工作当中，坚持到圣殿的建成。另外，圣殿建成以后呢，由于弥赛亚还没有立即的降临，所以呢，渔民就开始的失望灰心。为了勉励他们，撒加利亚向他们解释弥赛亚降临的含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继续留意收听旧约导论。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